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我们这个新的系列，我们在讲四福音的概览，给它取个名字，基督为行传奇。我们有一份讲义，这是第一部分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讲义，现在可以到前方来拿好吗？在二楼正堂或者这边，如果你没有拿过，请现在来拿。我们会有相当一段时间讲四福音，我没有完全按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这样按着次序讲，可是我们大致上还是会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样讲，但是我们在每一卷书里面，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它的章数编排来讲，我们会特别讲这四本福音书，他们有一些他们比较独特的记述的方式，或者是独特的记述的要点。可是我们希望还是大致上会触及这四福音的多半的内容。那我上一次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借着这一次你来听我们讲四福音，你自己下一点功夫。我这个功夫其实是也在教你归纳式的查经，就是你实际上读出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所以我要大家做一件事，如果你能的话，就是如果不能每一天都找出时间来，至少一个礼拜找出几段时间，好好的读这四本福音书。我给大家建议的进度是每一个礼拜读四章，每一个礼拜读四章，你大致上你会把在差不多半年左右把这四本福音书读完。那怎么读这四章呢？你这样读过去的时候，我建议你在每一章都找到，我要大家找三件事，三个点，就是你从这一章圣经里面你读到什么亮光，读到里面什么教导、什么教训，把它写下来。好，那我已经要大家学习一件事，不要写很冗长的，写文章似的，你尽量想办法用简洁简要的话来写。你不要觉得我写很长表示写的比较丰富，不一定的，你能够用简单的话却抓住要点的写出来，可能那个表示你读的更加的深入，更加的丰富，你才有办法这样做。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也是操练你不但读出东西来，而且操练你怎么样可以分享，可以跟别人表达。好，大家试试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了，可是我们中间有好些弟兄姊妹已经从一起头就已经开始会交笔记给我。我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这样做，可是如果你能这样做蛮好的。不过我跟大家声明，我不一定会详细的读你所写的，到现在为止传给我的我多半都读一下了，他们都写得很好，我也不会批改，我也不会回传给你，我也不会拿来汇集起来跟其他人分享。可是你传给我，我觉得可能对你是一个帮助。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承认对他们也是一个督促，而且蛮好的，我看他们写的蛮好的，我相信他们那样读一定不会后悔的，他们会觉得真的读出东西来。所以你还来得及，如果你方便用电子档给我，无论在 LINE 里面、在微信里面、在 email、真的不行你用手写的 copy 一份我纸稿给我也可以好吗、无论你有没有给我，我说希望大家能够做一点这个功夫、那上一次我们提到神的救赎的计划，他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为救主，在这个之前他在旧约时代他安排了一个很长的旧约的时期、那段时期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是神要介绍救恩给我们。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这个救恩，你应该想到的不是一个得救的道理，因信称义等等这些道理，而是想到一位救主、当保罗提到在罗马书里面很有系统的要讲到他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提到这个福音，他说论到他儿子，他是这样讲这个福音的，他不是提到论到一个道理，一个救恩的道理，当然那个包括一个救恩的道理，可是对保罗来讲这个福音就是基督，那个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一位救主。那当神想要把这位救主介绍给人，使他们能够得着救恩，那不只是把他们从堕落里面救出来，而且是回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原来的方向本意，就是想要我们跟他有份，想要我们像他，想要我们有一天在永恒里面跟他好像平等的跟他有相交，让我们同享他永恒的荣耀，无穷的喜乐等等，那个是神的目标。可是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神不是一起头他的儿子就像童话故事里面一样，一位救主，一位神仙就忽然出现了，他没有，他做了很多预备的功夫，他放一点东西在人的里面，放一点东西在另外一个人里面，神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就像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提到神的国是用种子来讲到整个神的国的发展，其实在旧约时代神就已经这样做的，放一点东西在这个人身上，放一点东西在那个人身上，在这个时代显明一点他的事，在另外一个时代显明一点另外一些他的事情、可是所有这些事都不是散乱的，都一直指向一个目标，就是他要把那一位要来的基督描绘给我们，把它画出来给我们、而当时候来到他的儿子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旧约那些画出这些图的人，我们称他们是先知，这些先知们所描绘的基督的画像已经快要成型，已经有相当的轮廓，许多的细节也都大致上都已经出来了、那个要使得当本体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过，我们看过他，因为描绘过他，对吧？你知道那个意思、而为了这个，神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排，就是当旧约所有这些先知描绘的基督经过许许多的年代到了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仍然神没有让他的儿子就这样出现，神还多安排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找了一个人来为主预备道路，来好像成为引介基督的人一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需要这样，对不对？像摩西、大卫这些伟大的人物并没有在他们前面先有一个引路的，先有一个介绍的人，并没有，只有我们的主有，而且这件事在旧约就开始预言了，称他叫做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是神的使者，是来预备主的道路的。我们都知道翻开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那个应验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施洗约翰的身上，四本福音书都会提到施洗约翰，因为那是在神把他的福音 设立在世上一定会经过的，一定要经过的一条道路。主耶稣自己论到施洗约翰，给他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也许你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那是在施洗约翰已经被希律王抓去关起来，因为他直言无讳的指证他的错误，所以希律王把他抓起来之后，约翰在监牢里面待了一些年日，他开始听见关于耶稣的事。在那个之前他已经为主做过见证，也有一些人听见他的见证跟随了耶稣。现在他在监牢里面听见关于耶稣的事，他所行的神迹，他的教训等等，他没有亲自看见，他的门徒来转告的。好像施洗约翰开始有一点困惑，可能因为他关在监牢里面，他并不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来觉得如果他为主预备道路，然后主很快设立他的国度，他就可以成为好像是跟主一同打下天下的人一样。可是好像没有，他一直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释放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有可能我们圣经没有说出来，没有加上评论说施洗约翰到底心里怎么想的，可是记载了施洗约翰做了一件事，他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我们等候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候别人？那主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回答。我们的主常常回答人家的问题都不是那么一加一，然后他回答二，他好像常常不是像这样，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常常是这样，对吧？我常常用父母跟儿女的例子就是这样，儿女说什么父母就按着他的话就哄弄，就直接纠正回去这样。我们的主并不常这样做事，你有没有发现？那他没有回答施洗约翰说是还是不是，他只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所做的事情，怎么样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洁净等等。他主加了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猜想施洗约翰有可能有一点点站在快要跌倒的地位上，意思就是他可能有一点疑惑了，有一点没有像之前那么笃定的知道他所介绍的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啊。当然我想这些话一定坚固了施洗约翰，我相信。可是接下去那些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如果是呢，你也应该去王宫。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们一起来读后面的话好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这里主讲了一句有点特别的话，也引起我们的有点纳闷的话。他说没有一个先知大过施洗约翰。你知道他讲的不是现在有一些自称先知的人，他讲的包括了耶利米，包括了以利亚，包括了撒加利亚、以赛亚这些伟大的先知。你看那些先知在他们的时代，站在那个时代里面，就像铜墙铁壁一样，他们站在那里，君王奈何他不得，无论君王怎么样搞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用他们的势力怎么样弄， 所有的事情都照着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来成全。那些先知在他们时代充满了能力，还有他们借着他们所讲的话那么丰富那么奇妙，也有一些预言非常的奇妙，而且他们有一些预言都是很大的预言，关乎整个世代，关乎一个国家，关乎当时的世界等等。可是你看看施洗约翰的一生，他没有啊，他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受洗，他给他们传悔改的洗礼。你知道施洗约翰的执事里面几乎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说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所以我不知道，如果在这个时代，施洗约翰绝对不会是在媒体上的人物，绝对不会被认为是名讲员，绝对不会的。他一定不会被封为名目的，一定不会，对吧？这个时代你不行点神迹，谁管你说你是名目啊？你办一个特会，大概不会有那么多人去。那就是施洗约翰，你应该这样想，想一想，他是这样。可是主却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位置，说没有一个先知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为什么主这样讲？我自己觉得很多年来，我觉得很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我不知道，也许你有更好的对这个的解释，或者有一天主会给我一个更好的解释。可是我已经很多年我都接受一个解释，就是所有的先知他们讲基督都是在描绘基督，对吧？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在彼得前书，上一次我们给大家看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等等。所以那些先知们里面有基督的灵，所以他们讲的话会跟基督有关，有许多是有关基督的预言或者一个预表等等。所以旧约的先知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描绘的。所以我们读旧约应该要学习这一件事。我们今天给人表明福音的真理，事实上你无论给人要想要给人表明什么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从神学习这个做法。神在旧约时代知道他没有办法一下子让人想到属天的事情，想到一位属天的救主要来到，而且他要来带我们进入的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而是要建立的是属天的国度等等。神怎么做呢？他不是用一个道理来讲而已，他用画图的啊，用画图的，他借着他们的生活，那一个人做祭司，一个人做君王，一个人做先知，或者整个国家，神怎么跟他们交往等等，有许多这样的事。有时候这些不够，神就加上他所创造的东西，用受造物，一个动物或者一个植物等等来讲这个事。有的时候从大自然的一个现象来讲，如果这些还不够，神干脆要叫他们自己做一点东西，做一些东西，比方会幕、圣殿，为了要表明他的事情。神蛮懂得画图来表明这个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虽然已经认识了主，圣灵已经来到，我们都已经知道基督所成全的事，可是你会发现你给人家讲这些福音的时候，并不是大家立刻都能够明白。为什么你不学一学神呢？像旧约时代一样，用画图的方式讲一个比喻等等。就像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虽然他自己已经亲身来了，当他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许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他就给他们讲比喻。比喻就是一种画图，对不对？对吧？有什么比这一幅图更精彩来说明神的道在人里面的作用呢？ 主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落在这样的土上的，有落在那样的土地上面的，后来结出果子来，结局就很不一样。当主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得着的概念是一个突发性的概念，对不对？你不需要有啊、很一串很严谨的文字来表达这些事，你就已经被刻印了一些东西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可以试试看学习这个吧。那是神的做法，神在介绍整个救恩、介绍救主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的。所以下一次你想给人说什么事，或许那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儿女、你的学生等等，试试看嘛，讲个故事，讲个比喻，画个图，让他更能够明白。我讲的画图不一定真的能够拿起画笔来那种画图，那个不是大家都画得出来，可是我们可以用讲话画图，对不对？嗯，可以从圣经里面这些先知们还有主耶稣学习这些事。那是旧约的先知，他们一点一点的描绘基督，有的描绘这一点，有的描绘那一点。为什么施洗约翰？我刚刚说为什么主耶稣说施洗约翰兴起来比众先知都更大？我自己觉得很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施洗约翰并不需要那样做，因为本体来到了，施洗约翰就只是转头指向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可以了。”你能明白这个的区别吗？嗯，这整个的过程就是神介绍他的儿子的方式。嗯，所以施洗约翰将来我们还会有机会讲到这个他的执事，我常常喜欢把他的执事、他的服事啊、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圣经提过好几次的他传悔改的洗礼，那就是在为主预备道路，预备人的心，当人悔改的时候改正他们的行为，会帮助他们预备好，能够当主来到的时候他们能够认出他，当他施行救恩的时候他们有办法领受，他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神的救恩。可是施洗约翰还有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见证基督。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嗯，约翰给我们记载的更详细，他直接的见证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嗯，对吧？你描述一个人，好像画一点轮廓，画一点细节，跟你直接指那个人不一样的。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描述似乎讲得更详细，让你更容易领受。可是，一旦你看到一个人，你可以对他的认识就没有限量，就无穷无尽了，对吗？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见过我的牧师荣教士，也就是听我们讲。好几年前我们的大专生居然给我一个题目，叫我在他们的聚会的专题里面讲更深认识荣教士，大概类似这样的题目。我高兴，那不是我要他们去做的事，是他们叫我讲的。那我讲了他们可能会对那荣教士更有认识。可是我跟荣教士在一起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参加过他无数次的聚会，而且有很多次近距离跟他在一起，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已经有时候举到他的例子已经有三十年了，他去世三十年了，我有时候还会想到新的东西。 我直接认识到这个人嘛，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对主也是这样。前两天4月9号是我的父亲108岁的生日，他没有还活着了，他没活那么大，他91岁的时候过世了。 我们的兄弟姐妹，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们有一个 LINE 的群组，加上几位下一代的，我弟弟就那一天就我们家的孩子多半都会记得，我弟弟就提到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们要不要讲一点有关爸爸的事，他自己就率先讲了一些话，我也回应了一些，我们的我姐妹们陆续的回应，你知道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我有点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台的那些事，很有意思的，很可能你也可以这样，对不对？很可能那才是真的慎终追远嘛。我父亲在他在世的最后十几年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可是他已经去世17年多了，所以我想如果你在这个教会没有那么长的年日，你大概没有见过他，有的时候会听我们讲起他，可是我们这些见过他的人，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讲，对不对？对不起，我多强调了一下这个比喻让你了解，施洗约翰所做的就是这样，他直接指向这一位，这就是神的羔羊，这就是神的基督。但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神亲自来到，他不是给我们讲一点他的事，给我们讲另外一点他的事，他不是这样。而今天我们一样可以这样认识这一位圣灵，来就让我们直接这样认识。当圣灵真的来到的时候，那别人给我们描绘的就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了，我们直接的认识他，但那些描绘都有意义的，你就会发现你所认识的就像他们所描绘的，可是现在你好像知道更真实的知道那些事，然后你也可以描绘出比旧约的先知描绘的更多的东西，因为你亲自认识他，对吗？但是你还是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立刻这样认识他，所以旧约先知所做的描绘仍然是有用的，对吧？我很多年前就听人家讲一件事，我当时就那时候我年轻，我听起来有点荒谬。他们说有一些传道人从来不讲旧约圣经，而且他们认为传道人今天不需要讲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已经成全了，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是很奇怪的事。难道他遇见的人都是那种他一讲那些道理就全部都明白接受的吗？显然不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停留在那里，因为基督已经来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到了以弗所，听说他们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他觉得那是不够的，他给他讲耶稣，然后为他们祷告，他们就领受圣灵。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灵的原因。基督这样来到，使徒们用了一句话来讲，用了一个词来讲这一件伟大的事，叫做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来讲到基督的来到。道成肉身的时代，也就是基督以人的身体带着人性，取了人性，行走在地上，大概有30年左右的时间，30几年吧。那是一个很奇特的时代，对不对？那个奇异的时代 ，amazing 的一个时代。神亲自以人身行走在世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一次的讲四福音取名叫《基督微型传奇》，那是一个 legend， 那是一个传奇。而神暂时遮掩他的荣耀，披上人身，披上人性，跟人看起来一样，行走在地上。我用微型来讲这一件事情，就像古代有一些帝皇，他们脱掉他们的黄袍， 像一般百姓一样，来行走在众人中间，来探民间的疾苦。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那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对吗？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在四福音里面，我们常常提到圣诞节的故事。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想到好几个故事，可是最好你记得他们出自什么地方。这四本福音书，请告诉我哪一卷书或者哪几章圣经是在讲圣诞节的故事。如果你信主多少年，你就听圣诞节是听多少次了。哪几章啊？很好记的，这四卷福音书很直接的讲圣诞节的故事，或者我们常常在提的圣诞节故事都只出自两卷书而已，不是四卷福音书，就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对吧？而且都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好记吧？都很好记，这四本福音书都蛮按着耶稣降生一直到最后钉十字架复活的顺序来写的，记得了好吗？马太福音前两章，路加前两章，而且最好记得哪些故事在哪里。东方博士的故事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对不对？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是在哪一个地方？路加福音第一章。加百列向约瑟显现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西面的故事在哪里？
路加
福音第二章。就像这些大家记一下好吗？基督来到，那是圣诞节的故事。可是他以寻常人的身份生活了差不多30年，才开始他神托付他的工作，传道的工作，对吧？我们怎么知道他30岁左右出来传道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反正牧师都那样说的，那是有圣经依据的啦。但是圣经写的时候，其实是用说约有30岁。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提到基督开始出来传道，还加了一句话说依人来看。路加写得清楚，要不然如果你想到他是从亘古就有的，你就没办法说他的年纪了，对不对？可是以肉身来讲，以人身来说，依人来看约有30岁。之后他传道大概有多久呢？圣经学者研究来研究去，多年来他们都习惯说他大概有3年半左右传道，有人说3年左右。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计算这个的，他们计算这个的最主要依据是从约翰福音来算的，因为约翰福音是以耶稣上耶路撒冷过3大节起来记述耶稣的一生，他们用节起这样来算。可是我读了那么多年的约翰福音，我也认真读这个，我实在读不出来他们怎么样确定是3年。这一点就没有任何圣经根据。我要告诉你，他约30岁出来传道是圣经明确讲，但他传道约有3年。每一次我讲到这个，我也都学这些圣经的作者用一个大约的方式来讲，他不会把它讲的斩钉截铁的，因为圣经没有写，而那些圣经学者读出来的东西嘛，可以参考。可是我实在没办法觉得他们所说的是你自己读也都能够公认的结果，好吗？但至少有2-3年是非常有可能的啦，看那个，对吧？他至少有2次上去过逾越节，光约翰福音就记载了2次。然后他的一生就来到最高潮的地方，就是关于他被卖、被捉拿、 然后钉十字架，后来从死里复活升天。所以四本福音书大致上都按着这样记载的。他升天以后，按着他所应许的，也以及他所吩咐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后来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就建立起来，他的国度也这样建立起来。而主耶稣在世上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三年左右的时间，他从很起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有一些来跟随他，就是听他教训，从他得到帮助，可他从其中拣选了几个人，让他们更加的靠近他，常常跟他在一起生活。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全时间跟他在一起生活，有可能，可他们全时间是跟他出外的时候就跟他一起住，无论住在哪里。可他们如果是在加利利那里传道的时候，彼得晚上不会回家住吗？这个我不知道，圣经没有明确的讲。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些门徒蒙召跟今天像我们这样称为有全时间呼召的传道人相提并论，可是其实圣经对于像这样的所谓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过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并没有叙述的非常的细节的。所以这也帮助我们要去更有弹性的去抓住那些经义，而不要太用一个传统上我们大家以为都是这样来看这些事，这样帮助我们不会过度的区分。你要被安立为牧师才能称为牧师，要安立为传道才叫做传道，如果没有这样被安立，就不能够带领圣餐，不能为人施洗等等，这许多教派里面的规定，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发现其实那些都不太有圣经依据的。虽然那些传统都有它设立成那样的原因，那些原因也都值得佩服值得注意的，可是你一定要学习去抓住那些原因，而不要太快用那些已经有的规模样式那些传统来框现在我们遇见的事情。我极力的想要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留心，我们有许多的道理，哪些是圣经明确写的，哪些不是。不是的并不表示它是错的。可是你要区分这些事，你才不会把一个传统，所以传统就有可能不是圣经明确写的，但是是有它的原因形成的，或者人家教导，而且教导带来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益处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并不能完全取代或者跟神明确讲的话相提并论，对吧？好，我们要留意这些。那我们在面对许多的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斟酌，而不是以为神的道就只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神的道并不是这样，神的道没有太多的部分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没有听我讲，我常常说神用他的智慧把那种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的东西大致上浓缩成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在圣经里面只占了几节而已，我们多半的事情都以这个为根基，但是有许多东西是我们需要斟酌的。那主拣选的门徒，圣经就是讲让他们多一点与他同在，也教导他们事情，有一些教导他们一起在听，有一些教导是只有他们在的时候主耶稣个别教导他们，还有神也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像实习一样也学习去服侍等等。那他们那几年的时间跟他在一起，他们当时知道不知道那个意义我们不知道。后来他们一定要知道了，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一天耶稣会离开他们。 而且安排只有差不多三年左右的时间。光这一点你就应该要称赞神，很了不起啊！他只用三年的时间弄出来的东西，就要延绵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继续下去不会出差错，对吧？嗯，那他拣选了那十二个门徒成为建立教会的基础。其实他不是只有十二门徒了，他还有一次他拣选了七十个门徒，你记得吗？路加记载呢。而最后五旬节来到的时候，教会最初坚守在那里的就有120个门徒啊，可那十二个门徒还是核心的。他们后来知道了，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日子都是重要的，因为整个的救恩跟那些事情有关系。嗯，而神当时不是用道理告诉他们，如果是的话，他们到后来会觉得说忘记了，或者当时因为觉得不重要，你知道都会这样的。嗯，像我的神学生就会这样，我在学校教他们的东西，他们后来去侍奉主，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打电话来或者写个信问我一件事，我说我们在学校教过了，有吗？他们不敢这样回答我了，可是他们的表现就差不多是这样。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记得我讲过这些，因为当时他们没有这个需要，你知道吧？当时他们不会觉得好像有一个这样。嗯，所以这个受神学教育就是这样，有的人出侍奉主之前先受神学教育有他的好处哦，可是你先侍奉主一段时间再去受神学教育有另外一个好处，你知道要吸收什么东西，对不对？嗯，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主耶稣只给门徒这些道理，就像我们现在神学院做的事啊，那些门徒接不下那个工作的，他可不像我的神学生毕业五年十年以后还可以打电话来问我问题，因为主已经升天了。你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教导他，教导我们弄出别的不同的东西来，我们没有客观的权威，你知道。嗯，所以主没有这样做。嗯，主是演给他们看，主叫他们与他同在，他们也听他的教训。我很确定那些教训啊，他们每一个门徒领受的不完全一样，这就是我想是其中一个原因。四本福音书有时候提到主耶稣的事啊，讲出不同的东西来，对不对？有时候讲出让人家觉得有问题的矛盾的东西来。嗯，可是有一些点大家都会一样的，就是他们亲自跟他在一起过，不是吗？嗯，后来他们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要讲到一定要讲到耶稣的一生。嗯，你知道吗？世界上可能没有另外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被称为历史性的宗教。我没有把这一点写在讲义上，我有一些讲的也许在以后的讲义里面会再写到。什么叫历史性的宗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扎根于历史的事实。你知道差不多每一个世界上的大宗教都有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创教的人啊，像这些的故事，那些故事也都写在他们的经书里面。可是这些宗教多半都是这样，你把那些故事就是抽离了以后啊，他们剩下的经书跟他们现在对他们整个的信仰的核心的那个认识不会差太多。那些故事多半有点像遇到故事一样来帮助他们对某些道理了解得更清楚，唯独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耶稣的故事不是只让我们这样了解，旧约时代那些人的故事有一点像那样，但是耶稣的故事不是，对吧？你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所有这些故事抽离，基督教就全然就瓦解了。嗯，就完全不再是原来的样式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嗯，它直击于 一个正确的历史的事实，就神曾经来成为肉身来到世上，而且曾经担负我们的罪，曾经经过死，再从死里复活等等。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这些门徒们当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一定就会常常提到耶稣的事。很可能后来大家就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把这些事整理成更仔细更完整一点。所以开始有人就把这些写下来，一直都是这样嘛。上帝造的人，有人就有这种恩赐，也有这种负担，也有这种想法，就像我们现在有传记作者一样。所以在主的门徒里面，有人就开始把主的事情记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福音书。而一方面，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最核心的地方，最根基的东西。所以神不是只拣选一个人来写这个，他拣选了四个人来写基督微型传奇的故事。叫四福音。另外原因跟我刚刚讲的有关，就是虽然他们都跟主在一起，仍然你对这一位主的描述会各自有不同，对不对？随着我们注意什么事，我们比较关心什么事，我们的特性，我们会注意不同的东西。所以主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有意思的，他选择了四个人来写这四本福音书，而写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故事，里面有很多重叠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几乎他们不曾有任何两个福音书的作者记载同一篇主耶稣的教训，或者同一件发生的事情，两个人的记载一句不差的全部都一样，几乎没有过。人家比较喜欢说马太跟马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确实很像，你差不多把马可福音里面的许多的教训啊，把它抽离了圣，对不起，把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的故事，他的事迹跟教训嘛，他的教训有一些就是直接教导的，也有一些是用比喻，很多都用比喻来教导的。可是如果你把马太福音的主耶稣的事迹保留了，但是把他的教训抽离开了，只剩下少数一点，那么你弄出来的东西就叫做马可福音，差不多是像这样。不过这个说法不是正确的，我刚刚主要大家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这样说。事实上在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虽然马可也跟马太都记了一样的事，可是记法不一样。将来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的特点呢，会提到这个。很多年前我就发现马可福音在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啊，常常记得比较活泼生动精彩一点。就是会让你觉得有点像这样了、两个主日学老师一样都讲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可能有一个人讲的比较平淡，另外一个人讲的小朋友就哎哇，跟着他好像大卫一个小小家伙，还有巨人在那里，哇，那个整个的对比，那些形容，还有甚至会发出声音来。那个有一些老师能够很把那个身临其境似的把人带进那个情景里面。马可有点像这样。只有马可记过一件事，主耶稣连眼睛都会生气的。只有马可记载，当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时候，那你说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那是马可记载的。所以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各自有他们记载的特点，这是我这一次的课程要用这个角度跟大家一卷一卷来讲的。可是我们先看看这四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的各自的特质。 你知道其实啊，我们刚刚说他的十二个门徒日夜跟耶稣在一起，后来他们写下福音书，但真正的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只有两个，是十二门徒中间的列在那里面的，你知道吧？马太是，对不对？马可是吗？没有，马可是下一代的。路加呢？路加不但不是，而且是外邦人。约翰是不是？是，所以只有两个。马太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利未，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他是一个税吏，对吗？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好像只有两个税吏是有名字的，一个是他，一个是谁？撒该。但圣经里面出现很多税吏，对吧？很可能跟马太有关。因为马太是在上班的时候耶稣遇见他呼召他的，我这样讲对吧？对不对？他坐在税官上正在收税，在上班的时候主耶稣遇见他，他就撇下一切跟随主。他撇下一切跟随主以后，他做了一件事，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很多门徒这样做，可是特别记载马太这样做。他为耶稣摆宴席，然后呢同席的有许多他的同事们，有没有请了许多税吏？好像是从那时候开始，主耶稣周围就经常有税吏围绕着。第二，你要记得税吏在当时是被一般百姓讨厌的人。有的时候法利赛人拿这个来抨击耶稣，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我也不觉得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信主都能这样做，可能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还是每一个人各自有他的特点。虽然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可是我并不觉得如果一个人在这一方面不是像马太这样一信主就引他四周比方同事啊同学啊这些来信主，似乎就是比较差劲的基督徒。我不太愿意这样讲，如果是的话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的有点差劲，可是我想不是的。可是至少有的人是这样，事实上教会里面多有几位像这样的人很好，对吧？我想我们教会也有像这样的人。我有时候在海外，像在欧洲有一些餐馆的老板是弟兄，他们喜欢去 给他们同行做见证。他们怎么去做见证呢？他们不是跑到人家餐馆去人家一边在做忙事情一边给人家塞福音担当跟他谈，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件事，去别人餐馆吃饭付钱的。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那些这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所有的做法讲话或者什么做法都很注意这个，不会在那里，因为几乎是同一座城市的餐馆老板嘛，彼此应该要有竞争的，可是他们都会表现成他们不是在带着竞争的心态。那个不只是不说出来而已，而是我不太会讲，反正就是从心里面是这样，是这样的态度。就像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如果神的儿女都遵守真正的实行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许许多的人都会羡慕我们的信仰。我觉得那是传福音最重要的道路，而不是任何的事工策略方法。当神的百姓在他们的环境里面都能够愿意多走一里路的时候，而不是说我只要不要亏欠别人就好了，而是你愿意别人亏欠你，愿意多走一里路， 我觉得这个世界基督化的机会就大很多了。嗯，我想马太应该是像这样的人。我遇见有一些在欧洲一些餐馆老板也是这样。这当然不是只有在职场上。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女孩，她进大学以后没有多久，我们教会就许许多多那个学校的学生来，都是她班上的同学。我不知道她班上有几个同学，可是光他带来就有十几个，其中有好几位信主。虽然后来有一些离开我们，或者因为别的原因离开，有一些跟我们现在还有联络的。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是像这样，无论在职场上，在学校里面，我希望我们多有一些人这样。虽然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也许在这一方面不是这样，但是在其他方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用处。马太就是使徒之一，所以他的资料当然是第一手的资料。圣经学者在那边研究考古啊，各方研究来研究去，最后他们说，马可福音才是最先写成的，然后马太是参考了马可福音来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讲的是对的，可是我总觉得马太是第一手认识耶稣的，何必要参考马可福音才能够去写他的马太福音呢？可是有时候在神学里面，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了这种事情啊，要花很多的时间，老师在那边教导，学生在那研究。当然我们想要更好的研，更正确的研究圣经是非常好的态度了。可是我想我们的时间有限，有一些东西就用信心接受吧，不要太多把精力浪费在这里吧。神的话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还不够进入去挖掘它的丰富，对吧？嗯，马可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巴拿巴的表弟，你听过巴拿巴吧？圣经里面，马可的表兄是有名字的，他妈妈有名字，你知道吗？马可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他妈妈叫玛利亚。你这个你知道不知道？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也不是摩大拿的玛利亚，是第四个玛利亚。我称她叫耶路撒冷的玛利亚。你可以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记载彼得。不是第十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西律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以后，也把彼得抓起来，预备要审问他，很可能要处死他。那天晚上，天使亲自来释放彼得，对不对？那是一个《使徒行传》里面精彩的故事。彼得出了监牢的门，天使离开他，他才醒觉过来，那不是一个异象，而是事实。然后他就想，现在我要去哪里？你们注意过这个经文？他想一想，就往一个地方去了。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圣经其实只有这个地方这样记载，可是教会有一个传统的说法，我们不是依据圣经有绝对的根据，但是教会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认为这个家不是这个时候才出现的，这个家就是当时主耶稣要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所在的地方。使徒行传第一章只记载那是一个楼房，他们在那边大概祷告了八九天，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就建立起来。如果那真的是马可跟玛利亚的家的话，那么这个玛利亚的家是初代教会的摇篮，对吧？我们可以这样说。 教会传统上一直都这样认为，所以你常常会在有一些地方祷告山啊，某一些教会啦、啊，他们设立一个地方，为了表明要多一点祷告，称它叫做马可楼，你听过吧？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是当年为等候圣灵降临多一点祷告，可是他们认为那就是马可的家，就是马可楼。事实上，教会传统的说法甚至不认为那是马可的家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他们认为主耶稣跟门徒要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叫彼得几个门徒去给他预备，主耶稣说了一个知识的言语，对吧？叫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摆设整齐的房子等等，你只要去告诉他主要用那个地方等等，他们就预备好了。教会的传说认为那就是马可的家，同一个地方。所以他的家是设立圣餐的地方，是五旬节教会建立的最初聚会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如果真是的话，你能够了解他的家一直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有的人认为很可能马可就是因为这样信主的，因为主差派彼得去办这件事。显然彼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不但去办了这个事务性的工作，看到这个家里面有一个青少年孩子，很可能就传福音给他，或者是彼得的表现让那个孩子很受吸引，后来他就信主了。我们会这样讲还有另外一个依据，因为彼得后书吧，还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最后一章提到马可，说我的儿子马可，我们都很确定彼得的太太一定不是玛利亚，所以他讲的我的儿子一定不是肉身的儿子，是属灵的儿子。很可能是彼得带信主的。我这样讲你要弄清楚我在讲什么哈。我们称这个玛利亚叫做耶路撒冷的玛利亚。这是我称的啦。有可能马可曾经有一些年日常常跟彼得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他曾经有一个失败的经验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传颂千代的，就是他曾经很火热的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到外邦第一次宣教旅程，跟着他们才到了第一站不久，他就觉得没像他以为的那么好玩，就临阵逃脱了。这就像以前我听一个宣教师在提到，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在教会里面听见有海外回来的宣教师报告他们在那边的事，讲得很精彩，那个小孩子回家以后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以后长大了以后要做回国的宣教师。宣教师在那边很辛苦啊，回国就讲的故事很精彩，大家都很欢迎他们。我不知道马可是不是有点像这样，但至少表现出这个年轻人显然从年轻就很火热哈。虽然生命还有一些东西要造就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很可能他跟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讲，但是一般都相信很可能彼得跟他还是有蛮密切的关系，所以非常有可能马可写马可福音的资料有许多是从彼得来的，有的人甚至会称马可福音叫彼得福音。我自己觉得我刚刚不是 提到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很特别精彩的记载吗？你不要忘记彼得是一个布道家，对不对？所以虽然圣经在写他的讲章常常是摘要写的啦， 我相信是摘要写的，很可能彼得讲起道来蛮精彩的，所以马可记载福音书也记载的蛮精彩的。好吧，我们先讲到马可，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路加。